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真理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学习马太福音，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在想还有什么主题会比今天的讲到主题更贴切呢？真理是什么？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巡抚皮拉多审问他的时候问了这个问题。在那黑暗的一刻，审问耶稣的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年尾，知道这问题的性质和答案，对我们来说是富有意义的。这将给我们机会回顾我们的生命，知道我们是否按照真理过着有意义、有目的的生活，还是我们像2000年前问相同问题的比拉多一样不知去向呢？真理是什么？很难想象有一个将带来更大重大的后果的深奥问题。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神学家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按照约翰，比拉多也问了耶稣真理是什么这一个问题。比拉多是否问了哲学家相同的问题？很少有人准备辩论这一点，但是更可能的是比拉多的问题有几层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评论家对这产生兴趣。这些人他们不至于赞扬问这问题的人，而是继续地对传道者和神学家的使徒约翰表示敬意。因为约翰将这问题编写在有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福音里。在今天的信息里，我们将以约翰所记载的耶稣被罗马法律审讯为背景来探讨真理这是什么这一个问题。真理这一词在希腊哲学、罗马思想和希伯来圣经，包括七十四译本，有一定的价值。在希腊哲学中，真理的其中一个定义 aletheia 是对现实的准确观点。类似 aletheia 的罗马文字 veritas 是事件的事实表述。在希伯来圣经中，真理主要表达了神信实的观念。这信实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中显露出来。根据约翰的记载，这信实卓越地表现在耶稣的生命、事工和代罪的死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章，第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约翰福音里，希腊文字代表真理的词出现了48回，与对观福音里一共出现10回相比，强调了真理的重要性。也对观福音也就指的是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在这三本福音里头，真理只出现了10回，而在约翰福音，代表真理的字却出现了48回。 真理的观念与神以及耶稣和神的关系分不开。耶稣是神的儿子，还是他犯了亵渎罪呢？耶稣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而使徒约翰写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显示耶稣生命的真实性。另一方面，犹太领袖认为耶稣是一个亵渎者。巡抚比拉多被夹在中间，到底耶稣是有罪还是无辜的呢？因此比拉多问出了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针对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里，真理首先是一个神学。如果我说的更准确的话，真理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概念，与其像希腊哲学将真理的含义紧紧地与现实挂钩，或者是在罗马思想里，真理是事实的准确性。至于约翰福音，真理是个人的关系概念的中心，其根源和起源不是别的，而是神他自己。这一个对真理的理解是相当的显著的。我们倾向于把真理当成交易或是观点一种文字来看待，然而约翰却把真理与神他本身联系起来。正如诗人在诗篇31:5称神为诚实的神，和先知在以赛亚书65:16神称神为真实的神，所以约翰福音宣称神是真理，所以他的道是真理。所以耶稣是真理，因为神差他来的。耶稣来只是父神，耶稣来实现他给他子民的救恩。因这个缘故，我们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耶稣基督认识神。让我们看一下圣经里的真理。第一点必须由警告开始。圣经是神的道，也是真理。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必须承认那真理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自然使我们意识到有启示必有真理。要是真理不属于人或来自人，那么真理一定来自人以外。真理隐藏着不被人发现，直到真理通过启示被揭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神的启示。这意味着为了了解真理，我们绝对有必要依靠圣灵。我们的眼睛必须被打开，只有神帮助我们才能有深刻的见解。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17-18为以弗所书的信徒祷告，因以弗所书第1:17-18，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丰盛的荣耀。如果圣经是神的启示，也就是真理，那么我们的思想和计谋必须顺服神的道的权柄。 不然我们仅有的只不过是人的见解。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真理不是我们所造的，而是赐给我们客观的真相。一切事物都必须以真与真理来衡量。第二，我们也必须知道导致比拉多问这重要问题真理是什么的特殊事件的背景。所有的四本福音书都提到耶稣从该亚法那里被押到总督府受审，只有约翰提到犹太领袖没有进入总督府，因为他们害怕沾染污秽，不能吃逾越节宴席。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八节，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读到了，犹太领袖没有进入总督府，因为他们害怕沾染污秽，不能吃逾越节宴席。虽然如此，这些犹太领袖毫不顾忌地将逾越节所指的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却谨慎地遵守祭祀的法则，他们忽略了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而是专注于遵循逾越节的条例。这个历史细节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世纪的犹太教，我们看到了假虔诚，没有真实的信仰。就在这一刻，马太叙述了犹大的死，约翰和其他的对官却在耶稣受比拉多审判后才这么做。约翰福音接着叙述耶稣被押到总督府时比拉多和犹太领袖的交谈。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节，犹太领袖说耶稣为非作歹，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稍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七节，他们在回应比拉多时澄清了他们的想法。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七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法律，按那法律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犹太领袖认为耶稣亵渎神，因为耶稣以自己为神的儿子。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节进一步地说明犹太领袖对耶稣的指责。有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二节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由此可见，他们改变对耶稣的控告。他们原先是控告，他们原先的控状是亵渎犹太法律，但是现在他们却以罗马法律指控耶稣叛变。犹太领袖指耶稣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2节，犹太领袖事实上指控耶稣称自己是基督，是王。值得注意的是，外邦人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外邦人比拉多称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而犹太人却指耶稣反叛。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在全四本福音书中都用同样的字眼，耶稣的回应也是同样的：“你说我是王。”除此之外，约翰在约翰福音第18章第33到38节记载了耶稣受比拉多，记载了耶稣在比拉多前第一次的审问，这是约翰福音特有的。接下来路加再一次记载了犹太领袖对耶稣的指控，指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包括加利利。比拉多听了后问耶稣是不是加利利人，这显示比拉多对耶稣缺乏认识。比拉多得知耶稣来自封王希律的辖区后，便把耶稣交给希律王，与曾经为敌的希律结盟。在认识了这个背景相关的资料，我们知道至少两件对比拉多的问题真理是什么的重要的事实。犹太领袖谴责耶稣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以及憎恶亵渎罪，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基于信仰，来自他们对他们的神的热忱。耶稣必须死，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耶稣亵渎了他们的神。他们对神的热忱导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错误的信仰热忱能够杀害无辜。耶稣必须死，因为在这些虔诚的犹太领袖中，在他们的眼里，耶稣亵渎了他们的神。第二件重要的事实是，比拉多对耶稣本人没有认识，除了耶稣被犹太人视为一个煽动人心的危险宗教极端分子。除此之外，比拉多对耶稣没有任何的认识，所以比拉多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憎恨耶稣，要将他置于死地。 第三，比拉多的问题是一个显著的问题，因为比拉多应该是裁定耶稣是否有罪的判官。他问被告的最重要问题是真理是什么，即便在这世界的标准，比拉多是耶稣的判官。我们都知道，事实上耶稣才是决定生死的判官。在这个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大更为重要的事实，这不仅仅是一个轻而易见的观察。在当时耶稣的审判主要是裁定他是否有罪，要是我们深入探讨，我们将发现裁判的关键不仅仅如此。事实上，约翰福音的重要问题是被钉的耶稣是否是弥赛亚，以及他是否有权称与神是一体的。对耶稣的指控是亵渎罪，所以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比拉多都不可能回答真理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这是因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真理，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七节后半段说道，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我们找到真理和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凡属真理的人都听耶稣的话，因为他是真道。这理解使我们具备对基督的信心和过着基督生活的力量。我们将稍后进一步探讨这事。另一点，人有可能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担任需要有真理的职务。比拉多应该有真理才能审判被告。但是比拉多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犹太人应该有真理才能指控耶稣表面上的亵渎罪。然而我们大家都知道，犹太领袖他们没有真理，却宣称凭着真理审判。在此我不禁也想到，我们到底是否也犯了同样的过失呢？认为我们自己有真理，事实上我们没有。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约翰福音里的真理。只有约翰记录了真理是什么这一个问题，所以知道约翰是如何将真理记录在他的福音里对我们有帮助。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真理需要见证，因为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必须是客观的，我们不能忽视约翰福音在提到真理的时候也同时提到见证。例如整个圣经为耶稣做见证，我常常引述这一段经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阿们。希望大家不会忘记这一节金句。这里的我指的是耶稣。见证指证人或证物，真理可以成为见证，也可以被见证。耶稣真理的 本体被圣经所印证证明。同样的，这经也为耶稣做见证。神的灵见证耶稣，这也是他重要的工作和在我们当中的事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要让你们知道，圣灵也是真理的灵，并且这真理的灵为耶稣做见证。所以那些充满圣灵的人，他们的思想跟行动都会一直地思想着耶稣基督。真理不需要不完美的人做见证。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即便如此，神却用人为真理做见证。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第三十二节，另有一个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第二点，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真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经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是那充满恩典和真理的那一位。耶稣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法律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耶稣是充满真理的，而真理来自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说，他祷告说，求告父神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如果神的道是真理，而圣经是神的道，见证耶稣，那么我们不能将真理与耶稣分开。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是对犹太人的一句话。耶稣对他们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控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考虑过在经文知道和相信真理是不能与相信耶稣分开的。耶稣为真理做见证。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这 来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与魔鬼的弓形成巨大的对比，魔鬼不守真理，因为魔鬼心里没有真理。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节，在这里耶稣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对犹太人说，他们是出于他们父魔鬼的，这些应该是最虔诚的犹太人。耶稣既然对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认识圣经吗？不是，他们对旧约耳熟能详，特别的虔诚，每个人都赞他们是那么的虔诚，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这属灵的真理最有力的一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多么的宝贵的一句。在这里耶稣宣告他是真理。随后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里有一个有力的宣告，那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你认识真理吗？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不仅仅指的是这名字耶稣，而是在圣经里的耶稣。要是我们继续下去，我们会更加理解认识耶稣是真理的重要性。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第十五章二十六节以及十六章十三节，圣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要是有人对你说，我里面有真理的圣灵，但是我不认识圣经，也不阅读圣经， 那么这人没有真正的真理的圣灵，因为圣经指这耶稣就是真理。神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使我们认罪，使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拿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六节和五章六到七节做比较。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到，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到七章六到七节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真理使信徒成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为因真理成圣。这是一个挑战和造就我们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将真理，也就是圣经，与活泼的道，也就是耶稣分开，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查经班能够使我们成圣。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单单有更多的知识并不能使我们比以前更圣洁。毕竟每一篇经文见证耶稣，所以越多知识意味着越多的耶稣在我们心里。我们虽然不能够量化耶稣的同在，但是我们能够通过顺服真理的生活经历他的同在。我们是否行在主里，我们是否与他联合，对我们的属命 都是重要的。耶稣是真理。如果我们总结耶稣的使命，我们能够说他是来见证真理的。耶稣时常 提醒 他的听众，他是来见证，他是来做见证的，但是听的人都却不信。耶稣为自己做见证，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四节，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耶稣为自己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耶稣是真实的。凡属真理的人都听耶稣的话，耶稣就是真理。最后让我们看一下真理在人的生命里。凡属真理的人都听耶稣的话。比拉多对真理不屑一顾，至少漠不关心。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是重要的，因为那不属于这世界却被分出来的，来到这世界传扬真理的，神的道的，站在一个代表这世界权威审判他的人。真理现在来到了比拉多面前，真理现在来到了比拉多，一个罗马人，一个外邦人，一个巡抚前。然而比拉多的问题，真理是什么，仍然没有结论，并且依旧穿过岁月，呼唤着每一个福音的读者寻求一个答案。首先，我们必须审查指控耶稣亵渎罪的犹太领袖。犹太领袖与比拉多不同，因为犹太领袖认为他们有真理，并且相信他们的真理，而耶稣反对和违反他们的真理。犹太领袖认为他们是真理的守护者，而耶稣反对和违反他们的真理。在约翰福音里，犹太领袖对耶稣的敌意逐渐增长，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五到十二章，耶稣后半段的公开宣教事工。在约翰福音的前半段叙述了一共七个神迹，专门向犹太人说，专门指向犹太人，要说服他们耶稣确实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第一个神迹，耶稣在迦拿的婚宴将水变成酒。第二个神迹，耶稣洁净圣殿，展示了他经文弥赛亚持有的特权。第三，耶稣千里之外治好大臣的儿子。第四，耶稣治好瘸子。第五，耶稣喂饱众人。第六，耶稣医治盲人。以及第七，以及使拉撒路复活。耶稣虽然行了这一连串的事，异乎寻常的神迹显示他弥赛亚的身份，犹太领袖的心仍然刚硬不信。他们坚决地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伪装者、骗子和亵渎者，并且更坚决地要将他置于死地。所以耶稣对代表着犹太民族的犹太领袖的最后指控更是严厉。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八到四十节，三十八和四十节记载了，在神至高旨意里，犹太领袖对神通过耶稣救赎人类的计划不信与刚硬，正好应验了圣经，尤其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和第六节以及第十的经节，更何况约翰清楚地记载，犹太民族应拒绝承认耶稣为弥赛亚，与这个世界一起拒绝真理的罪恶。在第十八到十九章，我们看到犹太领袖威胁罗马巡抚接受他们的请愿，同意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遭他的子民犹太人所弃，犹太人不择手段操纵和威胁，设法将耶稣致死。比拉多对他们致死耶稣置若罔闻。犹太人对比拉多说，你若解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宗仆，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犹太领袖在这里用政治术语耶稣的王，这里指耶稣做王，指这么样一个人背叛凯撒。犹太领袖事实上将这视为宗教声明，耶稣神圣而死的身份。犹太领袖充分地意识到，这将使比拉多处在一个被罗马上级为难的处境。最终，犹太领袖的阴谋得逞，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不过，这是在犹太领袖声称与他们自己弥赛亚的应许毫无关联之后的事。他们向比拉多宣称，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犹太领袖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五节的后半段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其实这些犹太领袖他们是在等候弥赛亚从这外邦人手中得到释放，然而他们在这里因为对耶稣的愤恨，居然宣称除了该杀，他们没有其他的王。为了不承认耶稣，他们居然称罗马帝王为他们的王。让我们先看一看比拉多与犹太领袖相比的，比拉多缺乏属灵的痛视力、洞察力，无法理解犹太人针对耶稣的真正性质以及耶稣的国的属灵层面。比拉多与犹太领袖的往来表现出罗马政府官员惯常不愿干涉被视为犹太宗教内部的事务。 比拉多第一次尝试摆脱局面，叫犹太领袖，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法律审问他吧。然而，因为只有罗马人才能够处置，然而只有罗马人才有权处死一个人，而犹太领袖坚决要置耶稣于死地。此地比拉多首次的尝试宣告失败。其次，比拉多两次私下盘问耶稣，第一次盘问的高潮是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我不能够解释为什么比拉多在被告知耶稣为为非作歹会问耶稣他是否是犹太人的王。很有可能犹太人曾 暗示耶稣将对罗马帝国在腓力士的统治带来威胁，这有可能促使比拉多展开调查。比拉多与耶稣之间的对话显示他对耶稣没有太大的认识，显然的他假设耶稣一定是做出了一些引起犹太领袖强烈愤恨和反对的事。他预料耶稣将招供说出他是怎么样引起敌意的，然而耶稣的答案却与问题无关。耶稣不但没有招供，反而纠正犹太领袖给比拉多对耶稣王权的错误印象。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耶稣确实是有一个国，耶稣确实是一个王，但是耶稣的国和他的王权与政治利益无关，而是耶稣的国和他的王权与政治利益无关，而耶稣的国和王权是与真理息息相关。耶稣是为了见证这真理来的。就比拉多的问题而言，真理是什么？根本是一个没有预料将有答案的回问句。比拉多根本对这类事的锅没有兴趣，比拉多根本就不想接受。比拉多根本就不想接耶稣这一案，他更不想听耶稣详细说明他国的本质，或者是耶稣来见证的真理的确切性质。要是耶稣不是一个政治威胁，那么他比拉多将释放耶稣。比拉多与犹太领袖不同，他们犹太领袖坚决要将耶稣置于死地，并且按照他们真正属灵的父魔鬼的意图撒谎。比拉多并不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并不是出于妒忌或者是宗教成见判一个同胞死刑。相反的，比拉多是一个以局外人的身份，无论是种族还是宗教，来审判耶稣。比拉多是否能够坚持中立的态度呢？不，他不行。对耶稣持有中立的态度是一个反对耶稣的决定。最终，比拉多没有力量坚持他的立场。比拉多最后加入犹太领袖和这世界，因为他没有站在耶稣那一边。耶稣曾说过，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所有属真理的人都会听耶稣的话。审讯应该是寻找真相并且做出公正的裁判。在耶稣的审讯中，控方和审判官都不顾真理。审判官藐视真理的观念，他问真理是什么，并对任何答案 毫无兴趣。对于控方和审判官来说，真理是不切题，因为真理与他们继续执政背道而行。他们唯一认识的真理是掌权的真理，是被告在巧妙地提醒审判官他的最高职责时，也就是找出真相的当儿，带出了真理这个议题。真理在约翰福音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圣经见证的耶稣。你认识真理吗？我在想，我们到底有没有犯如同犹太领袖和比拉多的错误，不认识真理？我们的真理是与钱财有关，我们的真理与健康有关吗？你要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耶稣，也就是圣经见证的耶稣。让我们祷告，低头祷告。